好，哎，我们接着刚才，这个，这个在《瑜伽记》里面，《瑜伽论记》里面，他有讲起始等为初学处哈。那这个在《含清经》的注里面，他在远离生与不善业道，名为随初学处啊。那我想我们就用这样的参考哈。因为这也是可通啦，因为我们在起识啊、托钵啊，这个在一些后头的那个下一个支里面也会提到，下一个支里面也会提到，所以说这样会不会有重叠啊？所以说我们姑且知道说初学处大概以作为。下一个更细微生活规范应该作为的哈，这个是更细行的部分。那作为你作为比丘应该守护的这个大方向的，生于不善业道这方面叫初学处，也可以这么说。那由此由具此之故，名初比丘，具比丘戒。自此以后，于毗那耶别解脱中，所有随顺比丘斯罗啊，就戒法啊，若彼所引众多学处，于彼一切守护奉行，由此得名守护别解脱律仪者，是名受随法啊学处之啊。就是说，你已经得这个法，那你应该熟悉它。啊，熟悉它，乃至你尝试的不断去练习它。一个，这是理想了哈，不过应该也可以往这边做。很多地方也陆续在做，就是我们除了研读经律之外，应该学，因为这就是学，就是说具体而为的，在生活上是落实下来的。那落实下来，除了动作之外啊，很多地方啊都可以形成，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假如一个生活环境啊，尤其是出家的地方，如果生活环境的动一切作为跟世俗无差的时候啊，对自己的守护的这一份出离心还是有伤害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动作一切啊，没有跟世俗隔阂，有个距离，就是我们的动作的规矩。世间人有的规矩就已经很严谨了啊，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在作为一个出家应该具足的规矩，这些规矩的有没有落实，其实跟我们做对一个出家人的这种身格的培育啊，其实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好，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动作环境缺少一个时时提醒你是一个出家人，这很重要。啊，会不方便，但其实这是一个培育身格很重要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教育，这些规矩，而且这个动作就做下来，就是形成哈。那当然，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讲了，我们既然已经学到种种戒法，应该尝试的在生活当中守护它啊。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受啊随法学处啊，你应该在此集里面受学，好好的守护它。再过来。由成就此二支者，所有规范具足，所行具足，是名随护他心之啊。你守护戒法，还有一个重要的，随护他心，别人，尤其是在家居士的心，是说由具足由成就两个支，叫做。再下一个，规范具足，所行具足，如声闻地已说。之前已经说，我们现在是讲抉择分哈，所以前面已经说，我们这里没谈。啊，这里面说，如果你成就两支，就是所谓规范具足，所行具足。那规范具足的话，我们这怎么讲？在《显扬圣教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规则具足者，规则就是规范具足，就规则。啊，这个规则的则啊，规则具足，为或于威仪，威仪再过来，或于所作，或于方便，有三个，他这里列出三个，就是威仪所作你做的事情，还有方便， 修善品中鬼则具足啊，就是说用或以威仪或以所作或以方便修善品中鬼则具足，随顺世间，注意啊，随顺世间不违世间，随顺毗那耶不违毗那耶，这两个要照顾，不能违戒，但也不要违世间啊。那你不能说我为了不违世间就违戒，不是，他是不违毗那耶，不违以戒律，但也不违什么世间啊，随顺世间。所以世间所定的这些生活规范伦理道德你不用去违反，除此之外你要守住你的戒法。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因为这里面好，那什么叫世间随顺世间，那这个随顺世间有什么，世间人怎么用什么标准来看出家人，我们必须要守护他的心，他可能误解，他可能不是很了解，但你为了避免他毁谤三宝，所以你所作所为必须要守护他的心，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在外面的行持，你只要，我们有时候习惯了不知道啊，那这个跟你一开始的学习规矩威仪有关，如果你经常守护，你这个习惯了以后，你走到哪里你会自然有一个戒法，什么戒法，就是这一个随护他心之，这是戒法，这不是挂碍世间，不是在为了寻求一个好，就是你避免伤害众生对三宝的信心啊。所以你变成走到哪里，你经常就是说，怕这个动作明明是合法，但此时如果这样做会令众生讥嫌三宝，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说，暂时是不是稍微回一下，好，或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所以我就举我一个例子嘛，这个以前在其他地方有提过，有一次，当然这不是在讲我怎么样好了，不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呐、啊，没有做得很好，不过这一点我是很在乎的，我比较在乎就是你个人清不清净啊，千万不要污损众生啊，你的所作所为，你代表了一个出家相，你必须要怎么样？让众生因你而对三宝生信心，所以你的威仪跟所作必要守护住，要守护住。所以有一次我就搭公车嘛，那个公车的司机啊，大概佛教徒很虔诚啊，那时候要投币嘛，我就投下去，结果我投下我要投的时候，他就挡住那个，他说不用投，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他说他就拿自己的钱，哦，他还懂得拿他自己钱塞下去，你不用投。他讲话都很严肃的，比我还严肃。我说是、哦、我差点讲依教奉行、那完了以后他就回头，那时候刚好上课时间要大家上学的监控时段，后面有一个大概我看是专科生或是高中专科生，这样他回头起来让师傅坐，我那一站上来下一站就下车了，那个小孩子很乖，他愣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赶快下车，所以你看他这么一护我就只好下车了他很用心，可是我如果继续站下去，那很多小孩子学生他会觉得他不知道这些道理，他讲不清楚他就会很讨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搭公车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居士啊很客气，就算啊师傅坐我都不敢坐，为什么，我坐下去会坏了有些人对三宝的印象，你年轻的让老的让座，这哪门事呢？那我知道啊，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接受他的供养，这是他的福田，但我就说啊，谢谢你，真的非常好，非常好，我还是赞叹啊，我心领的，但啊，不用不用，我们就站着。其实我是怕旁边的人，我坐下去，成就这个功德，很多人就会回谤三宝。所以你时时意念这个，所以我们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到哪里就像一个奇怪的动物一样，搭电车中啊，你会发现你像一个模特儿，走到哪里眼光都会放在你身上，走到哪里，尤其在国外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整个动作你要知道这很僵硬。所以有一次我去上课回来，因为已经人家已经大概时间已经过了，我只好我没有守得很好，不过就是在路边吃个面，马上就传了很久。哎，我那个某某法师那天我看他在那面摊里面吃，怎么样？我说面摊吃有什么好那个？我有没有吃得很好？就是一碗面而已啊。不过他们就很好奇，我有看到你哦，真的哦，这样啊。所以以后连吃面都要很小心，处处有飞碟。那么那谁在看你都不知道。所以因为有时候以前在湖演的时候啊，因为拍早晚课嘛，我其实我没想那么多，早知道那时候我就不上场。我现在走到医院，那有的那拖地板的就拖到你这边，你是谁？你怎么知道？那个电视的啊。我说我已经形貌有改嘛，没有，还看得出来。所以连到医院走路都要很端正，因为有不知道有第三只眼在旁边。当然这是因为你知道这样，不过我的意思就其实这里也守护的这种规则啊，其实是守护众生的心。那这个在我们出家人走到哪里啊，尤其是到不得已到商店啊，谈吐举止啊，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必须要靠举止？因为我们现在环境跟过去不是脱钩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要买东西的，尤其是这重大的一些大金额的东西啊，讨论议价又很不方便，所以有时候还是由居士出面。有些事情呢、不得不还是由居士啊，懂得佛法的人居士来出面，或者怎么说都别扭啊，都别扭。那最主要是我们有时候钱是一回事，如果因此呢、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哈、这里面他要讲哈、比如说我们讲威仪就是行住坐卧，那所坐的话，像比如说搭衣啦、大小便利啦、洗钵啦、这些东西，这些所做的这些事情要依法来。好，再过来我们还有说读诵啦、就是方便读诵啦，乃至陈事师长啦、你有没有说师父啊，这你吃要吃不吃随在你这不是老人厌功你顾家呢，是，就是说其实陈氏师长也有规矩、我现在看到有几个南众道场啊，他们在要求这些沙弥不管大大小小在陈氏师长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时候我就讲说我是不是能这样管，因为以我心有时候不大敢去要求人对我们做太多的服侍啊，我们不大敢，不好意思。但后来我发觉就是说你必须要对法很清楚，你绝对不是滥用这个权利，而是在培育一个身格，因为他就在积他的福。所以假如你不是对整个道理很清楚，而且坚信这个对他的训练有帮助，所以他们后来整个训练当中每个人在行持这个，他没有觉得说为什么我必须要服侍你而你如何的，这个不是服侍，不是那种世间的那个阶级差别，而是一种师跟弟子之间的一种很好的关系，由你奉侍我教育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这中间他有一个欢喜，就好像孩子在孝顺父母，由父母亲爱这些孩子，这其实是建立在彼此都互相尊重的心情底下所做出来的，结果这种师徒关系啊非常亲近。他不是我的，他是让你成就的。所以这种训练以后，整个在这里的沙弥阶段里面进退进退啊，见到师长啊，出去是倒退出去的，不是屁股朝着师父我走了啊。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做到这么多，不过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很重视这些规矩，就是说我尊重你为师，从小地方已经守护到了。所以你看从进士师长乃至宣说的道理，宣说的仪轨啊，乃至到进毕竟之处禅定的规矩， 这些方便都该学。你如果化解刚开始学会有点困难，可是慢慢有些规矩如果形成了以后，你如果经常在这些守护住，其实你可以减少好多烦恼。我们现在这些少了。我在过去里面呢、啊，我觉得以前我们僧团里面在对威仪的照顾啊，这一点照顾的不错，好、哦，所以以前走到哪里，我威仪不好了，我也这样嫌个被死爷。不过当初是很重视这个威仪，那这个威仪一出来啊，早期我们这个对这个威仪的重视，所以有时候有很大的习惯了，就会养成习惯，因为一开始就这样。那这对威仪的照顾，其实对出家人守护应该有的这种形象是有帮助。可是他除了威仪之外，他还有所作，还有方便。那我们现在很少在训练威仪，对不对？啊，我们比较少在重视出家人的威仪，乃至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规矩我们定了，可是应该有的一些自自然然如何防护他人的心，乃至如何守护自己的心的这些规矩，如果你让他养成习惯，你的动作自然依着规则在走，你这种烦恼心会被管制在里面，有它的作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的动作有点，你可以，其实如果你的心比较细，你看到一个人动作可以看到他有色心没色心。一个人有色心没色心，从他的威仪，从他的心动作当中可以看到大拉拉的哈、哦。有的人心散乱掉局不安，所以走到哪里对很多事情关照不住，哎，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出家律仪当中应该守的哈、哦。这个叫轨则具足，所行具足啊。啊，所行的话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不入一些什么家啊，不入畅令家啦，哦，或一些灯红酒绿的地方啦，酒家啦，王宫啦，屠宰处啦，这个我们不该去做的哈、哦，不该进入的哈、哦。好，这个是这个地方。再过来，若以维系最终身见部位，以手受学哈、哦，所受学诸学处中能不毁犯，色犯能出。未有身见部位及聪锐故，是名随护如手受学处之啊啊，这个是第四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能以维系罪身见部位，这个就是必须要说明这个每一个戒所关系到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显扬圣教论里面，他会讲说有几个部位，勿令啊，勿令我因此犯故，不堪认得所谓的物所谓物，正所谓正，就是说我必须要守护。如果假如我犯了以后，让我本来可以物本来可以正的因此没机会，所以我不让我自己有这种破坏，所以他不会这个。再过来，勿护令我堕于恶趣，取恶趣行，就是说我怕我这样做会堕入到三恶道，所以还小地方我懂得守护。再过来，勿护令我啊后自悔责，我如果以其后头去悔恨，不如我现在不要。所以我告诉你，像我们以前在戒法一开始啊，其实应该花点时间，这绝对不是一个死板的规矩，这是一个出家守护自己的重要学习过程，就是在你还没成就一个自自然然把戒法融入生命的这个自然习惯之前，应该在一个习惯磨练到你自自然然不做这个，该做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让它成为自然。这一点没自然难危险，尤其是刚初学的，它好刁，硬刚入门，这时候应该好好的成就它。这个绝对不是光只是说我们讲说五下邪戒，学到心里面，学到规矩成熟的，这样好像你化解你的思考开始用出家人的思考了，觉得说这样的思考不对，那这是世俗人，这个不对，这个不要这样做。如果到最后都缺少这个，一开始觉得忙啊做啊做啊，结果该学的没学，结果外壳是出家人，里面的面都没差别，身心思考价值观动念都没差异的话，老实讲这对这些人是伤害。 我们现在不是说那种一个死规矩啊，几下邪见，不是，我是从一个从修学的整个立场来看，唯有这样他未来的出离心才健康，这对这种人才慈悲。我现在发觉真的很重要，我在懵，不知道啊，什么这也不知道，也没人讲，那他还以为对，那开始就发心啊发心啊，结果到最后弄得啊，上不上下不下。你要知道很多是人才，很大很多是发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学的人啊，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接棒的，让后来学的人啊能更如法更完整，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勿令我后自悔责，因为事先在学界的时候就告诉你有这些道理。再过来，勿令大师诸天聪慧同犯行者以法合责，不要让佛，不要让菩萨，不要让大师们乃至法那些亲近大德们来呵责我。为什么？你不亲近我，不要让人家呵责我，那我所以我不再犯这些，我要守护，我务必令他亲近。再过来，勿令我恶名称啊，恶名称等流布十方，我不除了我的善知识呵责之外，我的恶名流布十方，用种种这啊，这是列举五，让你自己在于行持戒法当中懂得谨啊戒慎恐惧，这都是教学，都这样的教学都在增长你的戒体啊，是不是？因为不断以善法灌溉你这个行持清净的这种力道才会生得出来嘛啊，所以要聪锐啊，你要懂道理，赢台总的守护嘛啊，这是第四。这个是比丘的部分，就出家界的部分。再过来，近视律由三支所设，何等为三？一，受远离罪甚损他视之；二，违越守受重修行之，不越守受之。啊，这个就是有几个叫我们如果损对方、损众生啊，我们看他下面了哈、啊，看下面，他有解释。若永远离损害他命、损坏他财、损他妻妾，哈、啊，是名出之。这是因为这是居士的啊，居士的他这个戒法本身，第一个不偷不盗，是不是？啊，不偷不盗，那不邪淫，因为不损他妻妾啊，这是第一个，远离罪甚损他视之啊，这是在家居士的戒。所以在家居士清不清净啊，必须以这几个标准来守护。那出家戒法除了他在守持他的那个戒的规矩之外，他有些应该有的一些行持威仪啊，这也都是他的部分啊。那在家的是这个。再过来，违越守受重修行之，违越守受的时候你必须要发露啊，这里面他有注解要发露。那发露出来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在，因为有发露嘛，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失。违越守受重修习之，就是你不能妄语。你如果好好发露以后，你好好再好好把这个戒法再持清净。但这如果你不能诚实，这句话里面就讲到的是妄语，就是你不能打妄语啊，就是在家居士不能打妄语。那他的重点解释把它讲掉说，如果你有所违犯，你有所违犯，你又不能诚实面对，你妄语，这个时候就你无法再修了。为什么？你不能诚实面对，所以这个地方是现就讲说，你如果有犯的话，你应该诚实，你不要妄语啊。就你所犯的不妄来讲，那如果我们单纯来讲不妄语，如果像以啊在家五戒来讲啊。他的不妄语不光只是针对说你对你所犯的东西你必须要诚实发露，你不能妄语啊，是应该是有纯粹就不妄语而谈啦 啊不妄语而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这个在下一页里面讲远离妄语是第二支。那因为他这里名词当中啊，在前文这当中他讲说违越所受从修行之，是把它比较现在什么，如果你犯了你必须要重修行，那比较重修行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发露， 那发漏的时候你不能打妄语，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违反妄语戒。所以违越守受从修习之，前第一个跟第三个是应该要远离的、哦、你应该要受这个远离的、哦你要远离这个损他的。那不，第三个是不越守受之，那第二个是要受持什么？违越守受从修习之，这个从修行之下你绝对不妄语，你要受持不妄语的意思，受持不妄语的意思。再过来，不越守受之啊，远离诸酒众放逸处啊。那为什么要在家居士这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还有不饮酒嘛，这不就五戒的内容嘛啊。那不饮酒，饮酒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如果你饮酒容易去犯其他的，犯前面的戒。那修禅定的人不能饮酒，修禅定的饮酒就很多东西就不见了。因为有的人心智本来就是很比较散乱，所以他没有感觉说饮酒这种麻醉药品对一个人专注一去的这种影响。所以因为你也善良没差了，就是你本来就波涛汹涌，再多个石头没差了，哎，这没差。可是如果你是心静如很平的时候，再丢个小石头，所以喝酒其实对修禅定影响很大。那因为你不容易专注，所以你的慧会出问题。所以有很多人的，如果你的慧还不坚固，有些体会啊，常饮酒的人会伤智慧，修对定跟慧都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哎呀饮酒如何如何怎么，其实讲现实一点，你在修定慧的人不饮酒，不饮酒，因为他伤害。有的人讲说哎呀喝喝小酒啊补补身体啊，那不影响。当然对你大概没什么影响，因为你那么散乱也没差了，哎，否则的话哪那么补来补去的，哎，所以有些东西它酒精的作用，它会涣散你的专注力。那这个东西你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粗糙的心，影响不大。你如果是很细腻的心，你就会知道有时候很多体会突然不见了，很多的那种特别的东西突然就不见了。所以这当然我们出家戒比较，出家人比较没问题，在家居士比较容易有。哎，再过来，略说静住律有五之所摄，何等为五？一、受远离损害他之；二、受远离损害自受远离损害自他之；三、违越守受从修行之。那再是不越守受正念住之，无不坏正念之。这几项啊，怎么样讲？我们后头他有解释。若能远离损害他命、损害他财，是出之，就是八关斋戒里面的内容总设为这五项。所以八关斋戒的主要的精神是守护在这里。所以未来如果在讲八关斋的时候，这五条是八关斋戒的主要精神所在。精神所在。所以也不杀生，不偷盗，不损害他命，第一个是第一支。再过来，离非犯行是第二支。所以则何？由此者由离此者，不染习自妻妾故，不自损害为什么？你染自己的妻妾，违犯了这个自己的清净。即便是自妻妾，可是就以八关斋戒来讲是禁止的，他也习尽了三宝如何修出离的一个方便法，所以在受持一日一夜的时候，连正淫也去除。所以如果行正淫，对自己损害，所以不染习自妻妾者，不自损害。亦不染习他妻妾故，不损害他当然这个更不用说了他人也不能。远离妄语者远离妄语是第三支。那除离诸酒众放逸处离于三处是第四支。就是说把这个离酒众放逸离三余处 像比如说高广大壮之类的，这叫第四支。那第四支讲什么？不畏所受，正念住。他要你正念住啊，所以正念住，我们看他怎么说啊。接着，何以故？由歌舞伎乐，涂香啊，涂冠香幔，身高大壮，非食饮食，常所串习。若远离彼烁烁之意，我今安住决定斋戒，于一切时坚守正念。啊，因为啊，你跟这个所有的涂香啦、啊，这些物质的东西啊，那高广大虫这种凡是享欲的、享受欲望的，灰食饮食，所以灰食饮食所串联起来的相关的顾虑、生活的经营啊，这些东西都断除。这时候我应该要安住决定斋戒啊，一切是坚守正念。再过来就是远离诸酒众放逸处，是第五支。何以故？彼虽安住正意念之，为我今住决定斋戒，若为诸酒所醉，便发狂乱，不自在转。就是我虽然有前面的这些啊，这些三个远离啊，可是我如果饮酒，那我这个就变化狂乱了、啊，不自在转。所以饮酒啊，会让你破前面的种种法。所以饮酒是他这里讲不坏正念，因为一个是不越正念啊，我也不畏守受正念之，我不超越，我不跨越。一个是不坏正念，那因为酒会坏，所以这是八戒里面的主体精神啊。好，我们大业介绍有些我们大体上我想多数人都对这一方面比较熟。好，再过来，今于此中，若比丘尼律仪，若正学，就是释迦牟那学法啊，勤彻就沙弥，勤彻你沙弥你律仪啊，皆在家啊，皆在家皆在出家品所设故，当知设属比丘律仪。所以我们用比丘律仪在统摄所有的出家了哈、啊，所以属于这个比丘尼啦。啊，四叉尼呢？啊，沙弥尼、沙弥哈、啊、沙弥、沙弥尼，这个都属于在比丘范围里面。他把它设在这里面啊，他这个统摄的关系，他在做这个分类。再过来，若近视女律仪，堕在家品中，相似学所显故，当知摄属近视律仪啊啊！近视女律仪啊，因为近视女她是当然是堕在家品，因为她所学与在家相似啊，在家律仪相似，所以是设在这个在家品啊，这个我想没问题。问何故？世尊以比丘律仪中自立比丘，勤彻二众律仪；以比丘尼律仪啊律仪中自立比丘尼，正学勤彻女三众律仪。为什么要多一个？这东西，这有人讲说那已经不公平哦，好吧，那就再多设几个，大家都一样扯成一样也可以。嗯，不是的啊，我想这个我们依着道理来，这里面有很多现在比较不容易接受的观念。答：有比母意多烦恼故，令见受学比丘尼律仪。因为母意就是女人，女人多烦恼故。好，当然我们现在有闹样，所以这个时候讲这些话就要客气一点，因为女众占多数。不过这个我想我们在座都不是问题的啊，烦不烦恼看自己就知道啊，那不用争了啊。这个因为不再讲一个事实，看自己的烦恼是不是多不多，我想这个因为它最主要是在对峙。那这是圣者们所说，他不是你如果对三宝没信心，加后头这些讲的就没用了哈。如果你如果连这个都要反对，你应该直接就说三宝不叫三宝，因为呢他们一定有问题，他们才起这些烦恼。哎，这样讲的话，以下很多东西，如果他能在这里起烦恼，其他处也不清净，所以干脆全部关起来，不要看。所以我要讲说这里面有很多地方啊，你要知道，这是我在强调的，我们该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守护女众。 那女众的问题是在于女众的习性业感，所以我在强调说男众女众啊不是个偶然，它是业力，它是个业力啊，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因缘。那为什么叫做女众？为什么要受用女众生还是女众习？这是过去因。什么样的心结这么果？你不能讲说一切平等啊，当然在法性处是平等，可是在业感差别处不同就是不同，你必须要知道它不同啊。所以这个不同有没有自信不同？绝对不同。不是，他只是在讲说今天你受用这个业报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这个因缘会支持你，会影响你，所以因此你必须要多一个东西来防护你，这是你个人在修持如何减少你的障碍的一个方便。那如果你发觉你没这种问题，其实你行持来也方便。那假说那为什么要多两年？你也查看两年，你也轮回无量劫又查看近两年，这不是两年的问题，是能不能亲近的问题。好，所以说不要用世俗的观念去衡量这些东西，我们最重要是整个目的是在成就自己能不能出离，以这个为我们修持佛法的最高东西，而不是要拿这个去跟人家比说怎么样。如果你这样比的话，在家居士也可以讲啊，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我们不行，那我不大家平等嘛？这下又乱了，是不是？好，你要比这个，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来谈。就是说，你今天这样的发心，当然你受持这样的戒法，你为了要成就你的修行功德，所以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是应他的因缘所形成的法。所以说我之前讲说，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要回归到原为师的正见。你自己心所现，根生气世间，因你的因缘所现，你必须要针对这个业缘去对治它，所以会施设不同的戒法，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你有没有这种差别，这个端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必要。好，他说若于群策女啊，少分学处，深深喜乐，是因受彼正学所有学处；若于正学多分学处，深深爱乐，不因率而受彼具足，必根二年久处习学。若深啊，若深深爱乐，然后当受彼具足戒。所以其实最重要是在让他具足了怎么样受持比丘尼戒的这个条件。好，你看若以正学多分学处啊，深深爱乐，不能率啊，这个就算多分了、啊。少分的时候，就勤彻你少分学处，深深爱乐，是因受彼正学所有学处。以正学啊，多分学处啊，深深爱乐，不因率而、啊。即便多分，你也不要一下子。到最后，他能真实两年的学习以后，他欢喜的，这时候才受持。我们现在尽量不要用一种差异的想法，其实。我们如果将一个实际上来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想法，假如有些男众烦恼众，虽然他不立这个戒法，但也应该两年三年四年，因为我不急着去做一个起个牌照，我是在于让我能成熟亲近纳受比丘戒体，重点在于成就修行，不在于我急着去完成一个我虚荣的一个身份，而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要立场都很坚定，我今天要你多一年要你少一年都不在于我对你有什么偏见，而在于成就你的戒法，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即便男众没有这个戒法，那但这个精神上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精神，就是说他假如对于沙弥戒尚不能很亲近修持，你不要率而的受他比丘戒，这教学一样啊。那为什么这里别受？因为他在讲因为母意啊，就女人多烦恼故。好，再过来，如是常时以少学处啊积修学矣，是方有力能受广大众多学术， 然后以比丘尼律能具修学，这本来都是很正确的哈。因为我认为出家不容易修，尤其我们现在，我讲实在的，我现在会赞叹出家法，但具体要鼓励人家出家，我就多少考虑，就是我要你向往出家，但你是不是具体要出家，我就要谨慎了。为什么？因为你准备好了吗？哎，因为这时候整个环境染污，善知识难寻，加上我们自己烦恼重，轻易出家，有时候恐怕无功多过。那所以你自己要出家，你必须要想得很清楚。好，那你的心态不为哪个什么东西，就为了出离，为了解脱，这个心要很确定。所以我才讲说，如果你没这种心啊，你到哪里都会苦恼。那你有这个心，即便这个环境再怎么不圆满，我只是借来修行，我有一份以修行为方向的这个东西，我不会因为说这个环境稍微人事不怎么样，这个环境如何如何，我就动摇我原来的发心。我以世间外境来衡量我修行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必要，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颠倒的。不是，我们本来一开始就是为了出离来的，所以这一份出离心来了以后，就不在乎人家给我长跟短的时间，我在乎的是我信得过这个善知识，接受他的引导，他这样的引导对我的修行解脱绝对有帮助，我就照他的安排。就是你对选择师就必须要信得过，否则的话稍微不如你的想象，就开始背离师，就这样，这个其实都是颠倒。好，这个再看，何故于群策律仪中啊，真离经营啊，非与静住立于也？为什么在群策，在沙弥这个地方，沙弥沙弥以这个地方强调不着经营呢？答：有比群策在在家在出家就在出家众舍哈，胡出家者于二种处即非净妙。出家众在这两个地方不好，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啊。我们讲这个当然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好像我们是不是真的感觉它不妙？你要真的感觉，我的意思就是你能看到那过失，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因为你有这种心情，你才知道要防护哦。或者我在我的经验里面，没有的时候很清净，有的时候染污，有的时候才染污，而且有不会满足，有会更有，哎，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会发到这一直经营，你一直在守护它，你发觉你这一世。这一你刚拥有越多的用心，在修道处的时间少掉好多。我不骗你，这个你要懂得舍则为贵，合则为轻啊！哎，考虑一下。好，第一个，一者随欲乐边嬉戏延伸所行所受，皆随所乐，很不行。好，所以如果轻易在嬉戏的延伸啊，在庄严之具这方面一直用心啊，所行所受随手。随所哈，皆随所乐，就随应这个心放逸出去啊，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哎，很难收拾。所以说，出去玩一趟啦、放逸身心玩的、坐下来的时候，你发觉那一天打坐没用，不补菜，你在这冲啊，就是那个心，就好像你刚运动完要打坐、没用，因为刚、即便你车停的都还热的。所以我们平常身心啊，有的呢大拉拉的这个动作也不觉照啊，你要修禅定，我告诉你不可能，不可能。就算你的动作经常是，你可以动作大，但你的心可以看出是内摄的，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也就是你心记着维持的内摄。如果你经常放逸身心，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缺少内观的话，你说你这个做完，然后晚上找个时间做个两三小时，可以慢慢有作用了，但很难得定，因为你放逸的时间太强了，你太纵容你的心原则进转。所以一个修定的人，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些技巧，就是他平常身心当中，他做很多事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内摄力在，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有些人在修定，那这种我想讲说修定也有虚荣的，持戒也有虚荣的，学法也有虚荣的，就是不为学，不为真学法，是为了多知道我学很多，这是虚荣的。修定啊，其实心不是定，就是说我修定很难得，我修别人都没有的啊，我打坐时间比你长久，我修戒我在外向，可是内没有戒住，没有戒清净，很多是虚荣。好，蓄积财宝，就蓄积财宝，这个财宝所拥有所具足的东西啊，会让你一直在这里执贪着。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我们北传里面，大家不是托钵，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那时间久了，慢慢积。不过我是希望大家能有一种心理准备，是，就是能舍。那你如果花钱，你经常在挂碍，你要留意。如果你在挂碍了，你要懂得舍。那如果你花钱你很难舍，我告诉你，一次舍，嘿，你难做，我帮你做。我帮你做，哎，你有发觉啊？一次舍很困难，舍完没事了。那万一呢？万一死了算了，不会啦，你放心。真正修行不会，真正修行不会，你信得过佛法。所以有时候你发觉就是要好多挂碍啦，要这个要这个，那是因为我们要护念大众所做的思考。就你自己来讲，舍。因为那会成障碍，那会成障碍，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懂得守护自己啊。这为除断出非进庙处，施舍远离歌舞伎业，乃至非死而死。为什么？这容易让你纵欲于这些琐碎事情啊。像我们现在啊，我也没做得怎么样，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过午不食，其实能做。尽量做啊！如果不行，我们也应该尽量减损。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多了一个饮食，其实周边所要考虑的好多，忙完了也累了。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以道为重啊，哪些东西尽量减？就是说，你现在我刚才就是上一节我强调，每个人的持戒因缘也不大一样，但假如有机会，你要向上去承受它。成熟，因为啥？你以道业为重，所以我讲说，过去我最近也听过南传有些连在家居士，他们在持戒，他们在修定的时候，有时候一两年了、那真的是苦功夫啊，就是两年就守着，身心一切时都简朴掉了，平常也没什么话，就是打坐，然后就餐小餐，然后就一直在同样的地方。那个苦功夫，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所有事情尽量荡出掉，那不然不是说所有修行都用这种形态。我就说你必须要能减损一些，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而能放在道业上。你可以去利益别人弘法利身，但自身受用处尽量减少，因为这个耽搁太多啊、耽搁太多，而且挂碍很多，只要挂碍一个，下一个挂碍就跟着来。我不骗你，你现在有这个好东西，第一个你就要保险箱，保险箱又不够，因为人现在搬都是连保险箱一起搬的，那现在变成这要警铃，要警卫，他妈光这个东西干脆送人，让别人去烦恼，所以想东想西干脆不要。所以我以后在想说，当然现在这都讲好听话了哈、以后住一个东西啊，住什么东西，就是台风来啊。吹掉说哦，吹掉哦，这样对了，再换新的，就这样，因为那个很简单，空空的，这样就是小偷来也不用开，因为门开着，里面没东西，用的桌东西都是回收回来的。哎，这个好了，就像那个须赖菩萨一样，衣服是用树叶绑的，所以脱掉挂着也忘了拿啊，算了，反正这边有树叶，你轻松我轻松，是不是？那我们呢，当然把这个精神拿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也不用准备很多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我当然这是一个原则啦，因为我们常识的生活经验当中啊，除了守护大众的人最辛苦，领众者守护大众的人，他就不是光自己，他要告诉照顾别人。可是你自己来讲，能省尽量省，为什么？对你绝对没什么好处，不误几大堆， 母家来都要好困啊，每天就光搞这些，所以说有些东西啊，一看就好可怕。哇，这个弄下来，我怎么有时间用功呢？啊，我宁愿拨点时间多看利益人，或是自己用功，尽量有些事情。一个原则，你要知道，修行必须要守护这些。啊，好，再过来，未断第二非尽妙处，施舍远离执受经营。啊，这个是我们知道，有比经营一切财宝之根本故啊，啊，又最胜故啊。为什么？金银是一切财宝，所以说其实不是光金银，是所有财宝，所以不要有空没空去收集古董。我就想说，你就是最大古董，无量劫来的，你还守这个，你就守自己就好了，还去买古董，笨得要死，这个，对不对？这个老古董已经无量劫到现在颠倒轮回到这里，你不看清楚，你就买古董来。啊，当然，不，在座如果有买古董的，我不是在说你，不过你要知道，有可能也是跟你有关，呵呵，我不知道了，我只是说有时候，嗯，这种东西啊，要不看清楚啊，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好，好，那我们就上午先到此好了。